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希腊总理会面泽连斯基，菲律宾总统说南海撞船不足以启动非美防御条约。谈判进入第四日，美国敦促尽快达成停火协议。彭博报道，美国呼吁盟友加紧阻止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美国总统大选， Musk 不捐钱给 Trump 或者拜登。一名中国人助中共从 Google 窃取 AI 机密，在美国被起诉。下面请听详细报道。3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奥萨德一声大爆炸中结束了对这座饱受战争游轮的南部城市的访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 X 社交媒体平台上谴责了希腊领导人访问期间发生的他所称为的卑鄙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官员表示，两架乌克兰无人机星期三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铁矿石厂之一的燃料设施。基辅当局亦都宣布几十架俄罗斯无人机遭拦截。当日克里姆林宫拒绝了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对两名因涉嫌战争罪而被通缉的俄罗斯高级指挥官发出的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 Karim Khan 在一份声明中强调，那些对影响无辜平民或受保护物体的行动负责的人必须知道，这种行为受到国际人道所反映的一系列规则的约束。泽连斯基即是对所有正在调查俄罗斯战争罪行的官员表示感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三表示，最近菲律宾和中国的船只在南海相撞，但是现在还不是启动和美国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时候。但是小马可斯在澳洲记者说，中共针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持续危险的演习和行动令人十分震惊。之前一日，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在南中国海对正在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军队做了危险动作，导致他的海警船和一艘中国船只相撞，造成四名菲律宾人受伤。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危险行动予以谴责。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美国和菲律宾和国际法支持这一道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在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在斋戒月开始前和以色列达成休战协议之后，国际调停人将在6号在开罗和哈马斯进行第四日的会谈。哈马斯去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引发以哈激烈战斗。特使讨论在3月10号或11号穆斯林斋戒月开始之前，让双方临时休战。由于饥荒威胁到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美国和约旦飞机5号和埃及和法国的联合行动里面，再次向拥有240万人口的加沙走廊空投食物援助。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加沙北部两间医院有儿童因饥饿而死亡，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亦都表达对加沙人道主义状况的深表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哈马斯接受立即停火之后，拜登警告哈马斯迅速同意休战和释放人质的协议。彭博6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呼吁荷兰、德国、南韩和日本等盟友进一步收紧限制，防止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所讲，美国希望日本企业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所需的专用化学品，包括光阻剂。一名知情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针对中国客户在今年销售限制之前购买的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 ASML 装置，美国政府正向荷兰施压，来阻止 ASML 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并维修芯片制造设备。这个证实了彭博的部分报道。美国还希望吸引更多国家加入他的出口管制封锁行列。据上述人士说，拜登政府正试图将德国和南韩拉入一项已经包括日本和荷兰在内的协议，因为这四个国家都是半导体供应链中关键企业的所在地。亿万富翁 Elon Musk 星期三表示，在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里面，他既不会为前总统 Donald Trump 提供捐助，亦都不会向现任总统拜登捐款。 Musk 在 X 上表示，超级明确地说，我不会向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捐款。这个帖子发表前没多久， Musk 刚刚和 Trump 会过面。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Trump 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见了 Musk 及其他几名富有的共和党捐款人，希望在大选前争取资金支持。Musk 过去曾经表示他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近年来他一直表达支持共和党，并不断批评民主党和拜登政府的左派政策。Musk 曾经表示他在上次大选中将票投了给拜登，但今年一月他在 X 上写到，他认为自己这次不会投票给拜登。一名曾经在 Google 工作的中国人被起诉，罪名是他窃取了 Google 的人工智能商业机密，这个是一项多年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破坏美国的敏感技术，帮助中共政府在这场高风险的全球竞争中主导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司法部指控 Lin Wei Ding 他将敏感的 Google 商业机密和其他保密信息从该公司的网络发送到他的个人 Google 账户，同时秘密地和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有关联。检察官指控他在中国成立了一间新公司，同时继续在 Google 工作。司法部表示，现在38岁的 Ding 在星期三上午在加州 Newark 被捕，他面临四项盗窃商业机密的指控。检察官指控他窃取了500几份包含人工智能商业机密的文件，如果罪名成立，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星期三，共和党占微弱多数的联邦众议院同意一项预算协议，来避免政府机构从周末起开始因为经费不足而关门。这个对于两党解决长期的预算争执迈进了一步。法新社指出，这次投票是在拜登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的前夕进行的。民主党籍的拜登在和共和党竞争对手 Trump 争夺连任之际，7号将对外发表一场阐扬任内贡献的演说。预计拜登星期四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的演说 除了会宣传他第一任成就之外，同时亦都会推动陷入僵局的乌克兰援助和边境改革法案。不过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约翰已经拒绝了就上述法案采取行动，其中包括提供乌克兰600亿美元。他强调政府必须先加强应对打击非法入境的移民，才能够通过对外援助。据彭博社星期三引述国会幕僚指出，美国政府准备向 Intel 投资35亿，令到这间芯片商为美国的军事和情报计划生产先进的半导体。这笔款项纳入联邦众议院星期三通过的快速支出法案里面，将令到 Intel 成为利润丰厚国防市场中的国内主导厂商。预计这笔资金将持续3年支出，用于 Secure Enclave 计划。它的裁员来自更广泛的390亿美元的芯片法，旨在说服芯片商在美国生产半导体。之前已经有超过600间公司表示有兴趣取得这笔资金，而 Intel 预计将获得超过100亿美元的补助和贷款。但是 Intel 暂时不愿对悬而未决的35亿美元政府投资置评。据乌克兰陆军最高指挥官帕夫柳克星期三表示，乌克兰军方将在近期稳定战场局势，并计划在今年较晚时候组建一支反攻部队。在9个月僵持不下之后，乌克兰军队最近遭遇到挫折，令到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在日前落入俄罗斯手中。面对俄军的持续进攻，弹药不足，令到乌克兰军队被迫弃守阿夫迪夫卡附近的几个定居点。最近在高层军事改组里面被任命为陆军司令的帕夫柳克在电视评论中说，我们将在短期内稳定局势，并尽一切可能让部队为更积极的行动做好准备，来掌握主动权。他也强调当前工作的目标是撤出失去潜力的军事部队，恢复他们的战力，以便在今年较晚时候形成反攻行动的力量。星期三，欧盟最大的政党，同时都是6月份欧洲议会大选中民调的领跑者，欧洲人民党宣布，欧洲人民党将开始将中共列为欧盟的贸易敌人。这个新的政策亦都是跟进美国在应对中共问题上升高警戒的态势。欧洲人民党当日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年度大会表示，欧洲必须保护自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战争、能源和粮食的武器化，以及不负责任的核威胁，令到南海和台湾海峡日益紧张的局势都为欧洲敲响了警钟。该党强调地缘政治的变化速度惊人，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在这种新环境底下，欧洲人需要保护欧洲。宣言中说，欧洲人民党将进一步制定和加强保护重要基础设施的法规，来确保港口、电信和能源等战略性基础设施，以及欧洲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免受这个第三国，尤其是中共的收购和侵害。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裁定，该院将在4月25日审理川主张享有刑事起诉豁免权一案。目前77岁的川几乎达定会是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他遭控密谋颠覆民主党籍拜登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开票结果。原本定在这个星期在华府受审，但是由于川主张总统享有刑事起诉豁免权，这个诉讼程序已经被冻结。由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在同意审理这一宗总统豁免权案的同时，在同意审理这一宗总统豁免权案的时候说， 最高法院不是在度針對下級法院駁回侵豁免要求的裁決中表達睇法，他們說他將處理前總統是否因任內據稱涉及官方行為的作為而免受刑事起訴的問題，預計這個備受關注的裁決結果將在今年六月或者是七月出爐。費城警方星期三表示，有八名高中生當日在放學之後在等待搭公車的過程中中彈受傷，當時一群歹徒從汽車上跳下來向他們開槍，這個是費城四日來連續第四宗大眾運輸系統槍擊事件。費城警方在記者會上說，至少一名學生在公車站受重傷，這名16歲學生中了九槍，其他人則是情況穩定。先前三日的槍擊事件亦都有傳出一人身亡。警方指出，這些東北高中學生年齡是15歲到17歲不等，他們星期三下午3點左右在等公車時候，有三名歹徒從等候在現場的汽車中下來，向他們開了30多槍。警方獲報之後趕赴現場，不過費城警方指出，截至目前還未有人因為這些槍擊事件遭到逮捕。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打击中共下手太猛，王毅发火。俄军威胁可能升级为欧洲战争，捷克80万炮弹运往乌克兰。太平洋岛国联手美军登船，查六艘中国渔船违规。澳洲越南关系升级至最高水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8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是来自 Kelly 女士，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三高代谢宝的感激。等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些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在中共总理李强日前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向美国示弱之后，3月7号中共外长王毅在中共14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那阵，就对美国展露另一副面孔，再次变身战狼，对美国不遗余力大加指责。李强和王毅态度的互相对打，令外界怀疑中共内部一片混乱，对外无法统一，自相矛盾。王毅在记者会猛烈指责美国没有兑现去年两国元首会晤时候所作出的承诺，打压中共不断花样翻身，单边制裁清单不断延长，欲加之罪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在记者会上，王毅一口回答了21家媒体的提问，但是就唯独对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记者不敢提出提问邀请。美国之音报道说，王毅为新一轮中美紧张关系揭开序幕。不过讲翻转头，美国政府和国会近来针对中共的力度不可谓不大。3月5号，美国资深参议员提出3项法案，多管齐下，阻止中国生产的汽车涌入美国汽车市场。同一日，美国两党议员小组提出立法，给中国字节跳动大约6个月的时间脱离流行短片平台 TikTok， 否则将会面临美国禁令。3月4号，联邦参议员努比奥和格雷斯利联名致信给美国9家媒体公司的行政总裁，呼吁他们彻底切断 和中共经营的《中国日报》的联系。近日，美国超微半导体 AMD 在试图销售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钢盔版 AI 晶片的时候，遇到美国政府的阻挠。另外，美国亦都联手亚洲盟友日本和南韩，重振美国诸多闲置的造船厂，壮大和中共角力的造船力量。美国3月3号仲公布拨款法案，阻止中共购买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所以美中在科技、贸易和军事领域的竞争仍然硝烟弥漫。外界注意到王毅在对美国猛烈抨击的同时，就对欧洲采用拉拢手段，更加毫无掩饰表示，只要中欧互利合作，阵营对抗就搞不起来。有时事评论人士向自由亚洲表示，王毅的表述反映目前中国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的真实心态，透露出中共政府的一些真实想法。王毅的回答很有意思，那是过去几年中共外交部对美国的一贯看法，就是中国已经失去对美国政治的信心。当他讲到中美关系的希望在民间，在青年，实际上表明中美制度政治的分歧已经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近两个钟头的记者会上，王毅围绕美中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以及台海局势表达了中方立场。学者汪先生认为，王毅的言论难以被美国等西方民主社会接纳，最典型的是中共加入世贸组织 WTO 时候的承诺兑现的寥寥无几，第二就是在各地挑动反美势力，并且向反美势力输血打气，那怎可能获得美国的信任？第三，在美国国内搞渗透，导致美国朝野，无论是政府抑或是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持续转变。随着近日由俄罗斯军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大桥受到轰炸，黑海舰队船只不断被炸沉，以及十几架俄军战机15日内被连续摧毁，俄罗斯军方通过高级官员警告说，乌克兰冲突可能升级为欧洲的全面战争，俄军卷入新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大幅增加。俄新社3月7号报道，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扎鲁德尼茨基在俄罗斯国防部刊物军事思想撰文发表上述评论，警告不能够排除乌克兰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即是由对抗俄军的代理部队参与者的增加升级成为欧洲的大规模战争。俄方指责对俄国构成军事威胁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反俄政策，他们正在实施新型混合战争，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削弱俄罗斯，限制该国主权，并且破坏该国领土完整。他警告俄罗斯被有目的地卷入新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大大增加。泽连斯基上个月曾经透露，俄罗斯将会在今年春夏发动新一轮攻击，但是几乎亦都有自己的计划。乌克兰军方发言人利霍维表示，俄罗斯军队自从占领阿夫迪夫卡和邻近村庄以来，很难再取得新进展，他们不断试图前进，尽可能突破，但是损失惨重，仍然日以继夜不断攻击，但是俄军目前无法在阿夫迪卡夫附近攻下任何新据点。乌克兰陆军司令帕夫纽克6号宣布，乌克兰军队将会在短时间内稳定前线局势，并且计划在今年较后时间组织部队进行反攻。俄罗斯6号出动飞弹空袭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差点就落在泽连斯基车队附近。而乌克兰的盟友仍然对乌克兰提供实质的支援，有消息指出，捷克已经找到由非欧盟国家生产的80万枚炮弹，欧盟表示已经筹足经费，这80枚炮弹会在几个星期之内运往乌克兰。海外媒体报道，捷克发起的一项倡议要为乌克兰筹集对抗俄罗斯所需要的火炮弹药，荷兰和比利时已经公开宣布将会参与这个倡议，并且已经拨款，而法国、德国和拉脱维亚等国家亦都表示支持。 捷克总统帕维尔在慕尼克的安全会议表示，捷克已经准备大约80万枚北约标准口径的炮弹，如果收到交付资金，将会在几个星期内将这些炮弹运往乌克兰。捷克国防部表示，正在努力协调加拿大、丹麦和其他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国家总统的承诺。太平洋岛国阿努阿图官方透露，该国警方近日乘搭美国海岸警卫队第一艘巡逻阿努阿图水域的船舰，对六艘中国渔船登船巡视，查到这些渔船违反该国渔业法的行为。阿努阿图警方上个月26号乘搭美国海岸防卫队巡逻舰哈里特莱恩号进行该国专属经济区巡逻，发现六艘中国渔船违反该国渔业的法规，包括未有将渔获数量正确登记在捕捞日志。阿努阿图渔业官员指出，咁是该国警方首度检查在他们专属经济区捕鱼之后在其他国家卸货的中国船只。据路透社检查船只注册细节和公司文件发现，其中一艘被警方指是违法的中国渔船是中国国有企业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CNFC 旗下的中水708号。该公司和阿努阿图政府在10年前共同成立合资中晚企业，并且试图在当地开设一间吞拿鱼罐头工厂，为当地经济带来更多收入，因此获得该国专属经济区捕捞的外国船队许可。点知中晚就在当地市场卖起冷冻鱼，罐头厂到而家都冇下文。阿努阿图渔业部主要负责监测和管控的官员塞拉斯指出，多数在该国水域捕鱼的违规中国渔船作业基地都位于外海，今次巡逻令我们有机会检查这些外籍船只，他们在阿努阿图水域捕鱼，但是就不入港口，而是到斐济等外国港口卸货，他们都是中国船只。塞拉斯指出，处罚通知将会寄给几间中国企业和他们在阿努阿图的当地代理机构。美国海岸警卫队发言人亦都表示，阿努阿图政府会决定怎样处置这些违规行为的机构。在同一日，美国海岸防卫队亦都依据和巴里基斯的合作协议，登上在巴里基斯专属经济特区内的两艘中国渔船搜查。这些行动体现了美国和太平洋岛屿国家的进一步合作。在中共竭力扩大它的地区影响力的大环境下，澳洲采取行动加强整个亚太地区的联系。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澳洲将会同越南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澳洲媒体 ABC 报道，阿尔巴尼斯3月7号在坎培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今日我们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令澳洲和越南成为彼此的重要合作伙伴。据了解，越南对外关系的最高级别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次是战略伙伴关系，之后是全面伙伴关系。在拜登去年9月访问越南的时候，越南已经将美越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越南总理范明正这个星期参加了由阿尔巴尼斯和老挝总理西潘敦共同主持的澳洲东协峰会之后，对澳洲展开了正式的国事访问。范明正5号曾经说，他期待访问澳洲期间，两国能够升级双边关系，令越澳的关系和澳洲以及美国、日本、印度、中国、俄国关系处于同一水平。事实证明，越南双边关系在澳洲抵御中共经济措施方面取得成功。澳洲表示，自从2020年以来，中共官方和非官方的贸易壁垒每年造成澳洲出口商损失高达200亿澳元，即是130亿美元。不过自从2022年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以来，这些措施已经逐渐放宽。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和越南之间的贸易额在两年内增加了 75%， 到2022年有数据的最近一年就达到257亿澳元，即是169亿美元。越南已经成为澳洲第12大贸易伙伴。 阿尔巴尼斯向记者表示，越南总理同佢讨论咗加强贸易同投资联系，嚟支持两国经济繁荣嘅共同决心。两位领导人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咁系越南同任何国家所享有嘅最高水平嘅合作。范明正就话，关系嘅改善系政治互信同外交合作不断加强嘅结果。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李强接落嚟有危险，接班人唔喺陆常委中。专家解读王毅谈台湾嘅意图。贵州女企业家被捕。两会期间省长被问责，华裔工程师因涉取谷歌 AI 技术被捕，专家批券商屠夫，吴清嘅话实在太荒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共两会是外界探索中共黑箱政治的窗口。在两会进行期间，外媒发文讨论中共权力分配及中共党魁习近平如何安排接班人。两会取消总理记者会，令观察人士判断李强及国务院地位被矮化。不单止这样，坐第二把交椅的中共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本来是两会的重点，但在官媒人民网5日当日的官网上，李强在人大开幕式做报告这件事都没有登上头条。头条大字标题中甚至没有李强的名字，只是强调习近平、王沪宁、蔡奇等人在主席台就座，李强做报告就被放入小标题。自媒体人江心哲认为，李强遭遇北京官媒的超级冷遇和贬低，加上总理记者会被取消，江心哲判断习近平想为中国经济暴跌找一个替罪羊，这个人选理所当然就是主管经济的总理李强。习近平这次取消李强的记者会，部分原因就是怕李强看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讲出一些出格的说话，做出一些铤而走险的事。同李强形成对比的是排名第5的中共常委蔡奇。蔡奇被认为是中共实际上的二号人物，掌握三重大权，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掌握部分党权，是中共中办主任，掌控中央警卫局，是掌管文宣的常委，掌握不干子大权。虽然这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3月6日的一场座谈会中指，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其他6个上位都负责减轻习近平的工作负担分忧，但是不能够同习近平分权，亦不能够越权。例如李强负责政府工作，蔡奇负责党务，王沪宁就是足意识形态与对台工作，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黄信贤对美国之音亦话，今年两会的一大焦点是修订国务院组织法，再次确立以党领政的权力架构，并彰显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地位。黄信贤话，从这一次的两会运作就可以看出，习近平是唯一中心，他一个人在上面指派其他的职务给其他人，其他6个常委之间的分工越来越明确。旅美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话俾美国之音知，论中共党内的派系，李强和蔡奇分属浙江帮和福建帮。 習近平將他們分開用，但又不斷侵沙。例如他們用浙江派的李強做經濟，但在國務院系統中安插福建幫的何立峰督軍來監督李強。政治評論家鄧律文曾經指，習近平和李強蔡奇組成權力三人幫，李蔡之間存在競爭，尤其李強當然想成為習近平欽點的接班人。不過寇建文認為陸常委的職責是各管各的，並不熟悉其他領域的事務，沒有一個人是被習近平當作接班人在這裡栽培。王信賢就說，說不定習近平2027年還會連任，這六個常委都不是接班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出席两会外长记者会，直指台湾总统大选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亦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事。他还声称，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更特别指出，如果个别国家执意和台湾保持官方关系，就是干涉中共的内政，并扬言迟早会看到一中原则全家福的相片。对于王毅的讲话，希望之星记者7号采访了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他说中共透过这段话来强调反对美国外力的介入，说明美中之间现在还存在对抗中有对话。他说两会期间，无论是习近平讲话定是王毅讲话，他们所提出来的其实就是中共对台湾脱离不到三个主旋律。第一个当然就是促统，第二个是反台独，第三个是反介入。对台湾的立场既有硬又有软，软的部分抛出一些容统，例如一国两制这些策略，硬的部分就是不排除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咁反介入，这次王毅亦在记者会特别提到，美国对台湾问题讲一套做一套，亦充分显示中共将台湾问题划成是中美之间的一个红线，强烈表达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利益核心中的核心，亦是透过这一段话要美国不要介入台海问题。贵州少数民族女企业家马艺佳伊因追讨政府企业欠款，被当局刑事拘留及逮捕。中共两会上，贵州省省长李炳钧为此受到媒体问责。凤凰卫视3月6号报道，贵州省省长李炳钧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在接受媒体提问时，被问及贵州女企业家马艺佳伊被捉一事。李炳钧宣称会处理并针对突出问题，正在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等。民众质疑李炳钧的回应含糊其辞，都是废话。中国经营部2月26号报道，来自少数民族的马艺佳伊自2016年起陆续承包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异地扶贫搬迁、幼稚园、小学共10个官方工程，但是就被拖欠2亿2000万人民币工程款。马艺佳伊持续8年追讨工程款，但水城区政府拒绝支付。区政府曾经要求以1200万平数，正如欠款一笔勾销，被马艺佳伊拒绝。2020年1月，佢名下的公司退出政府承建项目，但是同年底，当地公安却以他不支付农民工工资为由，将马艺佳伊刑事拘留。2024年1月，马艺佳伊和两名律师等人被捕，9名律师助理已经取保候审。对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3月7号采访了日本资深媒体人张本真。他说，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中国现在经济非常不景气，第二个我想就是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对老百姓对民间是信用尽失。现在中国正在开两会，但是我们看到中共法律和政策就是整个这个系统，它就是一个烂的系统， 洲咁样嘅事，我谂佢系有一种标志性嘅意义噶。成个经济不景气之后，我谂中国咁样嘅事可能会越嚟越多，又系一直恶性嘅循环。咁样嘅事情越多嘅话，就会令民间民企，仲有中国嘅百姓对中国嘅未来越嚟越失去信心。不单止蚂蚁加衣，连他的律师都被捕，将本真认为明显就是来自中共政法系统的迫害，向世界表明中国目前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状态。另一个角度来讲，民间好像他这样的企业家为什么会上政府的党，就是在中国他这种所谓的签约，双方的地位不平等，所以政府佢有权可以将签约嘅对方成个情况完全了解，但系从承包商呢方面，蚂蚁加衣冇权利去了解政府项目背后嘅呢种真正嘅信息。其实讲到底，中国仲系一个围绕住权力运转嘅系统，将本真提醒百姓唔好再对中共嘅法律抱有幻想啦。中共嘅法律就系摆设。中共真正能够按照现有的法律文字规定这样做的话，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法治国家，但是实际上它的耳仔就是聋的，是摆设，本质上就是将民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当成韭菜，很可怕。而且政府永远不用为它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美国司法部3月6号宣布，一名谷歌前华裔软件工程师被控与两家中国公司秘密合作，窃取谷歌的人工智能商业机密。德国核能专家辉良勇提醒海外华人应该遵守当地法律，否则自食恶果。中国公民丁林威在加州纽瓦克市被捕，他被控4项联邦商业机密盗窃罪，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及$250,000罚款。起诉书指称，丁林威在2019年受聘于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开发部署在谷歌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的软件，有权限访问公司超级计算数据中心的机密信息。丁林威自2022年5月21日开始，通过将信息复制到个人谷歌云账户来秘密上传，存储在谷歌网络中的商业秘密。他定期上传文件，直到2023年5月2日，总共上传了500多个包含机密信息的文件。此外，起诉书仲指控丁林威秘密加入了两家中国科技公司。检方话，丁林威开始盗窃的几个礼拜之后，一家位于中国的北京榕树联智科技有限公司聘请他为首席技术官。丁林威仲在2023年5月创立了上海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公司的 CEO。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人工智能。一份公司的宣传文件表示，我们有谷歌万卡级算力平台的经验，我们只需要复制升级，然后进一步开发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算力平台。丁林威在2023年10月26日从谷歌辞职。对于华裔工程师摄取的行为，希望之声记者3月7日采访了德国核能专家费良勇。他表示，美国一直在谴责中共盗窃知识产权、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黑客攻击和间谍活动等犯罪行为。中国人来到海外应该遵守当地的法律，否则自食恶果。他说，保持公司的秘密，这个是一个人的起码行为道德，静静转让给第三方，卖给第三方，这个是非法，非法就是盗取，那非法获取收入就是犯罪的，当然要坐监。3月6号下午，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新上任的证监会主席吴清的言论引起各界关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一个不懂得证券业业务的人管市场非常荒唐，其实吴清就是习近平的打手，而且还在为中共干预市场辩解开脱。 据《证券时报》报道，吴清嘲讽自己是菜鸟，目前是边学边做。吴清仲强调，市场运行有它的自身规律，正常情况下不应干预，但是当市场严重脱离基本面，出现非理性剧烈震荡时，该出手就果断出手，纠正市场失灵。谢田话：吴清华一边学一边做，这个就很荒唐，因为证券业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实际上他就是习近平的一个打手。他说他在判断市场到底是不是失灵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如何判断市场失灵？或者现在是因为中共政府的干预才导致市场经济的失灵，而不是说市场本身失灵。市场本身现在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中国的股民投资大众对中国经济没有信心，而这个没有信心导致在抛售，外资在撤离，在抛售中国股票，这个就是现实。他不去解决这个现实的真正问题，他认为市场失灵了，所以要干预，这个正好暴露中共无视市场规律、横蛮使用政策手段去干预股市的一个行为。讲白点，实际就是他们不会放松由股民身上捞钱、刮钱、割韭菜。吴清华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证监会工作核心任务。谢田指出，吴清的讲法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是很难做到的。西方好像美国政府，他不会直接落手干预股市、股票、证券的交易，他是有独立的机构。美联储可以用货币政策来影响市场，但这个也是公开透明的，也没有维护什么特别特定集团的利益。而中国很多上市的股票都是中共的国有企业或者中共官方上层控制的这些集团，实际上他们是有利益冲突的。换句话说，他在这里控制，他在政策参与的时候，实际上是为他们自己中共权贵在这里捞钱，这个是跟西方不同的。换句话说，西方真正是由市场决定的，一切都是透明的，中共是不透明的，并且目的实际上不是保护这些中小投资者，而是在这里继续割他们的韭菜。吴清指出，企业招股上市要严把入口，严禁造假，对大股东、实控人等违规违法减持要严厉打击，依法打击。谢田说，由三月初以来，中国股市就维持在3000点以上，他这个干预还有禁止大型机构抛售，还是在这里继续进行，地地道道操控股市。他也知道中国股民没有信心，中国自己也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的话，他就不会用这种事来托市了，所以他显然是上上下下都没有信心，这个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现在他能够将卖股票的剑继续 hold 住几耐，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估计两会过后，他们可能不再持续的话，可能就会看到更大的一个下跌，这个就是骗中国的老百姓。海外投资者是没有人会上当的，西方的资本还会有罪地继续向外撤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以下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七号忧国正直言，应战不避战和避免战争是两回事，就怕被人误会，因此国防部就将第一击事件改成更明确。忧国正指出，以往认定第一击一定是对方开炮开枪，我们才会有第一击，但早就已经更改，现在所谓的第一击的界定是中共不理是航空或者海航，只要有一个实体逾越了规矩，台湾第一击就当作反制，不是我们主动挑起的。他说，因中共会不会想，既然台湾在这里避免，就得寸进尺，国防部也在这里看，你步步进逼，我们到最后只有所谓的第一击。第一击不是我们发起的，我们为了要备战，但已经避免不了，一定要应战。 邱国正仲强调，当初第一击是由国防部长决定反制命令，嗰阵时听到第一击不外乎是枪炮飞弹，不过现今环境变化，灰色地带袭击扰乱方法增加，而唔见得只是枪炮，因此他将第一击界定为只要是航空器材或海航的实体逾越了规范，例如超越界线，就当成中共发起的第一击。邱国正说，中共既然发起了第一击，国防部就有权力针对他们的第一击作出反制，没有第一击的问题，只有反制的问题。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台湾国防部修改第一击的定义，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因应当前这种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共采取了很多灰色地带的这种战术，想要抹杀台海的边界，抹杀中华民国的主权、地理空间的主权的表达。针对中共使用这种模糊战术，台湾方面就用清晰化的方式来进行应对修改。第一击其实就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当中共如果说使用一些过去没有明确界定的一种模糊化的手段越过边界的时候，这样台湾这一边就可以做出相应的一个反击，而且是有法律上的依据的这样一个反击，本质是为了要更加清晰地划分表达出中华民国的一个主权的概念。另外一方面，中共现在毫无疑问是使用灰色地带的战术，最根本的目的是想要达到一种渐进的温水煮蛙的方式来改变当前台海的现状。而台湾修改第一击的定义，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努力地维持现状，就是坚决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坚决不给中共能够有机可乘，不给中共的手能够伸到台湾的主权空间里面。近期中共在台海撞船，又在南海再爆争端，引发国际的关注。3月7号，中共外长王毅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再次批评台独，他说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那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如果个别国家执意与台湾地区保持官方关系，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单止如此，王毅仲对中共船只在南海的行为进行狡辩，仲不点名威胁美国是搞局者、挑事者。而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高级外交官康达直接批评中共所作所为，不单止违反国际法，而且仲利用威逼的手段恐吓美国合作伙伴。这个方式美国觉得是非常不可以接受的，而且破坏稳定。在6号美国国会山庄举行台湾关系法45周年酒会，超过40位联邦参议员出席力挺，呼吁加速对台军售，并给台湾重返世卫。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表示，他将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台湾参加5月20号赖清德的就职典礼。麦考尔去年访问过台湾，当时他和蔡英文总统会了面，随后引起中共的愤怒，中共以展示军事力量作为回应，并对麦考尔实施制裁，说他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而麦考尔亦说自己上次访台时，中共的反应亦是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一个例证。以色列战争在 X 平台上发布消息说，以军在汉尤尼斯扩大行动范围，向海边推进，攻占哈马斯和圣战组织据点，有200名恐怖分子被俘，包括10多名参加过10月7号恐怖屠杀的恐怖分子，另有上百名哈马斯被击毙。这个是以军在谈判失败后在加沙的重大推进。而埃及媒体7号透露，以哈停火谈判暂时中断，因为哈马斯代表团已经离开埃及首都，不过谈判将会在下周重启。与此同时，3月6号胡塞反舰导弹在也门附近袭击了散货船真正的信心号，造成3名船员失踪，6名船员重伤，船员们不得不放弃要沉的商船。而这个是伊朗撑腰胡塞袭击红海商船以来 首次有人员遇难。美军在6号对胡塞武装的也门据点发动空袭，摧毁3枚反舰导弹和3架携带炸弹的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强调，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保护航行自由，维护国际水域、商船和美国海军的安全保障。值得关注的是，据消息说，红海的印度海军营救了被胡塞武装击中的货船船员，而当时中国亚丁湾护航编队就在附近，却没有帮忙。而这艘船是由中原船务承租，从天津连云港往沙地阿拉伯运送物资的货船，虽然悬挂的是巴贝多国旗，由希腊公司营运，但可能是中国公司不久前才从美国橡树资本手里面买下来的船，而被红海盟军救助的受益船东却一直没有现身。据 CBS 报道，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萨雷声称，胡塞随后亦回击了两艘美国军舰，但没有说明是否有造成损伤。他还强调，胡塞在以色列停止进攻加沙前是不会收手的。而美国则指控胡塞武器都是由伊朗提供。据推友 Intifa 的消息说，中共已经公然与以色列为敌，中共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残酷进攻，并称以色列为文明的耻辱。中共外交部长重申，北京是伊朗的盟友，声援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川普在超级星期二大获全胜后，他呼吁大家捐赠5元、10元或25元。川普说，因为有了这些钱，我们就能够赢回白宫，而我们将令美国再次伟大。而如果没办法捐，有其他的负担，我希望你首先照顾好你的家庭和你自己。而凯利宣布退选后，川普笃定再次对决拜登，所以凯利支持者的动向值得关注。为了争取这些选民，拜登还向凯利表示祝贺，并直接和他的支持者交谈，大谈共同点。而川普亦公开邀请凯利的选民加入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不过凯利的选民在过去几个月的访谈中亦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们不想投票给川普，但亦不会投票给拜登。他们说拜登是更危险的候选人，他在边境问题上软弱，对经济不利。因此共和党的策略师马登认为，这些人不会出门投票。而川普对民主党极左政策对美国的伤害非常愤怒，直接主动向拜登发起挑战。据法新社报道，川普说，为了我们的国家的利益，拜登和我就美国和对美国人民至关重要的问题展开辩论，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川普甚至不介意由民主党人来主持辩论，他在自己的真实社群平台上说，我呼吁随时随地在任何地点进行辩论，但拜登没有透露自己是否愿意和川普辩论。就在川普和拜登将在2024大选对决形成后，中共对于拜登和川普却连提都不敢提。据 BBC 报道，中共两会5号落幕这一日， BBC 驻中国记者麦迪文直到会场现场采访参加会议的这些中共代表们，他们对2024美国大选是支持川普或拜登的看法视频显示，这些中共人大代表不是拒绝采访，就是闪烁其词，不愿意正面回答，否则就是见到 BBC 记者就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逃得飞快。看来呢，习近平不表态，其他人都不敢讲话。霍楚宣布将750名纽约州国民警卫队成员和另外250名来自州和大都会交通局的警察部署到纽约地铁，来压制纽约全市范围内越来越猖獗的犯罪行为。纽约市长阿当斯亦宣布，纽约市警局将开始在一些地铁站恢复抽检乘客行李。在3月7号，不少网友在 X 平台上发了短片，已有国民警卫队进驻。网友说，这些对改善纽约堪忧的治安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影片显示纽约地铁里面的警察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 插票入口的地方亦安排了军人把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